一论，原文围绕四仓见非说作入虚空等。在谈到意法欲啊，欲知的意品的时候，他分四段来讲啊。现在讲的第三段，憋知法也，憋知法就是特别举出一个实际的例证来。前面头一个是只是一个标题啊，啊，是意法什么意思？啊，下边是总显什么意思，那都是比较理论的啊，没有涉到实际。现在实际上举出一个意欲的实际的例证来啊，就是围绕四仓见非说作入虚空等啊，这是一个标准的意欲的例子。憋知法也啊，根据前面那个第一个啊标明，第二个总显，第三个就是憋知法举出的事。下边解释：入无常众，是常为意，所作性印，非作为意。凡显一言，于常品中既见非作，名所作者定见无常，通称总故先因后众。意法离前，众先因后，绕意离中，因先中后。如言非说作定常住，反称本来非真空常住啊，非是离前称于无常之总意也。绕称常住，变分变泛相符，就以定中今成立故。解释这一个标准的意欲的组成，还是以前面那个实际的例子为主。比如说举出一个众啊，入无常众，就是生死无常这么一个主张。既然主张的生死无常的，那四常为意，那常生是常住的呢，和生是无常的，就是有所不同了。所作性印，生是无常，这个众它的理由是说所作性印啊，是以所作性作为支持生是无常的一个理由。所作性它的否定就是非作为意，但是非所作的就跟所作的是不相同的啊。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来，意欲它是以中的无常的否定常住，以因的所作的否定非所作，这样凡显一言于常品中定见非说，这样我们可以把它把这两个总意隐意放在一起讲，就是在于常品中啊，就是和中无常相反的那个，我们可以一定得到啊，即见无常啊，一定可以得到这个非所作啊，凡是常住的东西都不是所作的。有这个，我们再推论到推论出啊，间接的推论出名所作者，因为凡是常品中的都可以见到非所作的，那可以间接推论到凡是所作的一定是无常的啊，就是名所作者定是无常，这个变成前面我们那个同欲体，就是通称总故啊，就是用名说作者这个因啊，结合到无常上去，这个用这个同欲来，这个是同欲部分来证明众的，所以一定要先因后众这么来结合。现在我们谈的是意欲呢 啊，这依法立权，这依法义啊，和前面的要全部割离啊。我们前面讲的一品，讲的那个因的三相啊，一品变无形，这个义就是否定的意思，就否定前面那个充贫的啊，就是一定要离开啊，割绝前面那个通频的东西，啊，但是一定要中先因后，啊，这是这一段，这是从正方面来如此说的。这样正方面说是没问题的。假使你不这样做，啊，他绕义利中先因先中后啊，假设。啊，假设我们不根据前面这个程序，我们把在义与理边相理的时候，我们不把中摆在前面，因摆在后边，我们把因摆在前面啊，绕义理中因先中后啊，这个从反面来假设有这种情况之下，怎么个说法呢？入言非说作定是常住。啊，假设把因摆在前面，前面这个因是所作性啊，所作性故的否定是非所作，那就非所作的义品义因呢摆在前面，把常无常的否定常住重摆在后边，那就变成了非作定是常住，变成这么一个命题了。假设这样个命题的时候，会成什么一个状态呢？是反常本来非增空常住啊，本来是对方啊，比如说生死无常是佛教所主张的，对方呢是神论学派或者数论学派，他们主张的生死常住的啊，生死常住在对方是认为是没问题的，对方认为是没问题的，我们佛教是主张是生无常的，所以这两边才变成一个对证的情况啊。假使说由于没有把离开种和离开因的程序安排好，而且颠倒了，把因的否定放在前面，中的否定放在后边，变成了非说作定是常住这么一个情况，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变成一个生死常住的一个结论啊。生死常住，我们前面那个中是生死无常啊，结果有这样道理啊，得了一个生死常住，生死常住根本对方就是同意的，就不必要的啊，而且变成另外一个种了，变成这样一个毛病，另外一个过失啊，就是另外一个种啊，就是另起炉灶了，和原来那个生死无常那个种啊是不相符的啊，说非是离前成于无常之中也啊，因为有非坐定是常住啊，这样个结论，假设我们把它再推演下去，那到众生去呢，那变成生死常住这么一个结论啊，就是非是离前和前面那个生死无常啊，正的那个生死无常那个中医啊，没有脱离开，和那个没什么关系啊，非是离前成于无常之中矣，变成一个结果，变成一个生死常住的这么另外一个种，这绕成常住变成相符，那对方敌方本来就是承认的啊，就根本不需要再来，所以在中的九过里边最后一过，这相符过，相符过就是啊，对方同意的认可的，不需要再建立一些没有争论的这种情况，说就一定中今成立故，在对方已经成立的生死常住的啊，成立了，那变成犯了中的第九过相互继承过 我们看明门抄的解释，若无常中智啊，中前因后者啊，就是从这个大书那个里边啊，若无常中是常无意所作因，非作无意凡显意言于常品中，既见非作，名所作者，定见无常。通称总故先因后众，一法离故中先因后，这一段他说这一段啊是里边谈到通欲，也谈到意欲啊，所以是同意相对来谈，谈到同欲意欲互相比较，看看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啊，这是同欲相意，就同欲体和意欲体，同欲欲和意欲他们不相同的地方在前面了，就可以表示出来了。那下边他把一句一句的再解释，解释头一句入无常中，这个是先举出来这个整个的这个三支做法的这个宗旨，就是生死无常这么一个总体。下边四常无异啊，既然说是生死无常，强调的无常的，那常住呢和无常当然是相矛盾的啊，所以四常是无异的。后行中明义也啊，这个四常无异是来说明和前面那个无常中相不同的相异的啊，即意欲中离其本中为第三相啊，所以这个讲常住的那就是变成第三相，变成这个一品变无性，这一品呢都没有在这个因里边，在中里边呢来转的。下面第三句所作性因，这个先生是所作，观凭所作啊，所作性因是生死无常的一个供许法的理由啊，因为无常是利利还得对证啊，是不是无常还是常住还得争论阶段，到理由生了，所作性因呢是利利都承认的，所以这个所作性因先。所作他不但他是圣是所作啊，先圣所作，他还观凭所作啊，他不但观凭所作，他归纳一切所有的事物啊，他是都是所作的啊，都可以把它归纳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个就变成即同欲中啊，合其本因为第二相，就变成通频并有性啊，就是凡把这些凡是所做的啊，不管是生啊品啊啊其他的一些这个所做的有形所做的东西啊，都把它纳入这个同欲之中去啊。所作性因是生死无常的啊供许的理由，非作无意啊，非所作啊，就所作加一个否定，变成非所作，那当然是变成这个意品意欲了啊。这个意欲呢，非所作呢是遮所作也，它是遮不，它是否定啊前面那个所作的理由的啊。患之烂退，它的作用那就是。来限制不要把这个通频啊跑在这个异频里边，也不要把这个异频呢啊潜伏到通频里边去啊，把它们隔绝开，把它这个就是把它遮拨掉，把它那隔绝，两个互相不要互相涵盖起啊，这个是患之烂肺。即意欲中离其本因为第三相，这意欲中一定是第三相啊 一品变无性，这一品呢一点点啊都没有因的成分存在，凡先一逆等者啊，这个就不只是一句话了，这个是就是讲从那个凡先一言于昌平中即见非作啊，名所作者定见无差，这一段为立重视敌论未息啊，因为一再讲一个好的总是立敌对正的，对方还不认可你这个生死无常这个主张，加以同欲啊，加以找出很多类比很多相同的东西啊，加类比之后再归纳成一条原理，这个正中方定才能够啊把中证明是生死无常啊来确定。中即定义中能够建立起来了啊，就是在心中立从中的立场再否定看啊这个和中不同的一些情况啊，再把它归纳在一起，这变成延绕市场，是因为中是无常的呀 啊那个非无常的就是那个常住的呀，变成另外一个异类，就是延绕市场的时候是表非无常啊，这是延绕市场，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入论声那未绕市场啊，绕市场是这个按应该写，假如应该否定的语法写呢，应该是绕非常住啊，不是未绕市场啊，未绕市场是表非无常啊，不是表非无常，应该是非无常，但是按正式的写法应该是无常，因为前面那个总是无常嘛，无常的否定是非无常的啊，因为非无常就是常了，所以他直接写了一个常啊，按正式的说应该写非无常啊，应该为非无常见非所作，前面前见也是否定的，后见也是否定的，应该是这样子，不过这个非无常就是常了，所以他因为那个入律声写的是绕是常，所以他就是再解释一下，这个常就是表非无常的意思。凡先本中在表示中和生死无常是相异的，相否定矛盾的，这是这个心中名义啊，来心这个中的不同的次即离印，下边讲这个和印不相同的相背离的啊，焉非所作，因为那个因是所作心故啊，所以先加一个非字，那就是把那个印呢也离开了，也否定掉了啊，所以焉非所作，表物所作啊，这是他的这样啊，前面又把中这个表非无常了啊，后边又把这个因啊表无所作了，就是这中因烂啊，就是这个中因没有一点点的成分不纯洁的啊，跑在这个一篇里边去了，这个明珠里啊，就是把它隔离开，把这个正确的啊通品的中因和相矛盾的异品的中因呢，相把它分开，对，命之举因矣，这个说明了我们举出了因之后啊，显同欲相，这个同欲相就出来了，就前面观其意浮现本中，由因的主张啊，不是由因的理由，就能够显现出你这个中的主张，也是跟着建立起来的 是先通于相，通于相就是先有理由再肯定主张，这是观其意浮显本宗，这是把有所作性，把这个无常性啊显现出来。这两个是名之为和啊，就是把所作性因和无常种两个结构在一起，变成那个同语体。这是从正面讲，从矛盾方面讲的，否定方面讲的，唯先此意，同意相对名其别也。因为现在是讲的是意欲，所以把同欲来和这个意欲啊相对照，才能够看得出他们的个别的作用。通称总故等者啊，就是下面那个以下那个通称总故，先因后种，意法离前，中先因后啊，这四句。这通称总故等者，夫通法欲顺称方便，绕先不拘所作因者，众不能称所立之众啊，故先因后众。这是这通法喻题啊，一定是如此的啊，因为它是顺承技巧的推论的过程，是一定要如此的，一定是假设的不拘所作性因，你没有理由怎么成功成立不成立主张呢啊，你一定要先所举出所作性因的理由来，才能够达成你所理中生死无常，才能够建立起来呀。所以一定先说理由，这结合的时候一定是故先因后种，这是同欲体是如此。那意欲呢，绕意法者直烂方面，他的技巧他的功用是从直烂方面说的，直烂方面说一定是要先拍出你主张的无常的否定那一方面了，不存在啊，就是绕先不立所立众者啊，你不把你这个中的否定矛盾方面先拍出去啊，说不定就是中不能指本中之烂，那本中之烂说不定他又跑出这个啊一点那个原因来，所以一定要先中后因啊，这是他这样的讲法。但是我们看现在一般那个传统逻辑用这个换字换位再换字的情况来推论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一定要是在意欲里边一定是先排斥众再排斥因。663页，绕意立众啊，这个是我们在从反面啊，就前面是从正面讲啊，现在我们从假设说不是那样情况，我们从反面再假设一种情况，看出这个它的错误来，从反面看出这个错误来，那就是正面了，是正确的啊。是绕着假设了，假设我们在义利之中啊，不像那个前面讲的先排斥众再排斥因，我们反过来把因摆在前面，众摆在后面，假设这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错误啊？实际反思已讲过呀，有这样情况才能够看得出他的错误来，他的过失来。绕意义中先因后众啊，不是按前面的规定先否定众再否定因，现在是先否定因再否定众，那变成什么情况呢？变成这个论非作众定常住者啊，非作是否定因啊，那个众否定众呢，众是无常，否定众变成常住了啊，众定常者，变成这么一个命题，变成这个一样个语句的时候啊，应以非所作因反称常住。假设我们根据这一句，我们把它换字啊，就是非所作的啊，不是这个非无常的 那这样我们在它的变成换位之后，再变成换字之后呢，变成那个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变成一个应非所作应，反成常住，变成一个这么一个结论啊。最后因为后边那个位置是我们所要达成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前面那个凡是所作皆是无常，那个无常是我们要证明的啊。假使这样把否定因摆在前面，否定中摆在后边，那变成一个结果呢，变成常住啊，变成我们一个目的了，变成一个结果了，甚至常住变成我们一个所要追求的结论了啊。不依机场植物烂啊，植物常烂啊，因为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生死常住的这么一个种啊，这意义嘛，只是它的功效啊，这叫叫它起作用，不是叫它起一个主张啊，是得一个结论啊。意欲不是叫它得结论，而是叫它起作用，阻止啊这个前面那个同意互相紊乱的那个情况，是吧？绕声唱的变成相符，假使说我把它的作用变成一个主的，变成一个结论了啊，变成一个生死常住的这么一个情况了，那和人家对方根本就是主张生死常住的，这个变成相符过了啊，这个本是对方所主张的啊，现在利者有这样有利于这个意欲体也得了一个生死常住的主张了，那变成利益相符，那相符的过失了啊。本以定作今成的功，变成这种情况，所以说过失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同即成立，先因后重，意即立前，虽重先后，意欲凡现，先成立意，今则终无，因即不转，命因有出，终必定遂，故一旦说理，立成即得，必先终无，后因无也。故你们云：说因终，终说遂，终无因不有。入空等者，前面到这里讲的是讲那个欲体，下边讲这个欲意，这个入虚空等，这个然入空等者，持具欲意一刹欲体，标其所以有法显能意之法非有等者，等取虽说应众涅槃等法。我们一再讲啊，这个中古的啊宗教哲学啊，它一个特色。繁琐啊，就是你看那个哲学史，中古哲学都是繁琐哲学啊，印度是一样，中国是一样啊，欧洲也是一样啊，就是把这个一句经典上的话呀翻来覆去的解释，我们感到其实这个在那个阴山相已经讲了很多啊，现在他又在讲了又讲。既然我们一定来谈这个，就是跟着他谈好了啊，稳固自信呢啊，多重重复复啊，多了解几次啊，一定有一点印象了。同欲啊，这个是没问题，既然成立了啊，一定是先肯定因，再口定重，就是先因后重。那意欲呢，是要分离的，把前面那个中因分离开。所以啊，虽中先后啊，这个意欲繁显啊，前成立意，这是意是如此的。那现在呢，我们在意欲体上是中物啊，因为主张都没有了啊，那理由当然根本就不存在了，是吧？就是今者中物，因即不转。这个可以证明，这个有因有理的地方， 啊，你理由出来了，你的主张啊一定跟着出来啊，中必定遂。在义他是将这个从限制方面，从这个割利方面说的啊，这利称即得，是吧？只要分离开就好了，不要他也得一个结论，也得了一个主张，也得了另外一个命题，不必。他是一个他的功效就是在割离，那是利称即得，所以一定要先中物，在后边是引物，一定他是引那个圣调量是里面也说引中说水啊，在同欲题里边先说引中跟的后边，说异欲题呢是先中物，先否定中啊，再否定引，引不有。到这里是讲那个异欲题啊，谈完了啊，下边是谈最后那一句入虚空等这个寓意，举的例子，入空等者持具意义啊，前面叫寓题是个原理，后边这个举出实际的例子叫寓意，这举出这个意与意是相空，因为光说这个原理，这个原理怎么来的呢啊，它是根据事实啊来归纳来的，所以这个举持意义以彰喻体啊，用事实来彰显这个喻体的原理。标记所以有法，这个来用来标举所以这个喻喻体啊，就是先否定中再否定因，这个喻体的来源是根据有法，是根据这些有法，就是事物万事万物了，根据万事万物里边找出来的很多来显现能一之法非有，来肯定啊前面那个所能一的那些在这个生出无常所作性故啊，在意欲里边是不存在的。入虚空等，那个等这是意思意思呢，因为这个归纳也要举的例子越多越好，你假如光举一个入空等，这个变成古证不一定，说不定正好举出一个特例来了啊，并没有代表性，所以举出很多千千万万的才好，是等着等什么呢，是等起他没有说出来的，像那个涅槃呐、啊涅槃也是常住的，虚空也是常住的啊，像那很多的无为法呀，那个非则灭呀啊，种种的情况，甚至那个以后那个涅槃经的常乐我净啊，甚至那个禅宗的自性啊，种种的那个都是常住的啊，这些熟悉了很多，那这些呢是不是都应该是非说做的，当然是按因明上是讨论不到的，看你因明的范围大小的啊，假设你因明定为八义啊，只有不止能力能破，还有这个限量与比量，那就应该讨论到这个名词的来源，假设光你能力能破呢，他只是认为这个名词啊概念都没问题了啊，这个因为这个前面我们一再谈啊，组成一个中的基层有法，基层能别啊，这有法能别都是个别的概念，个别的名词了，这个都是有基层的啊，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假设这个名词再有问题，那就根本不能用啊，那就你在讨论名词上去了，那就根本这个本众啊就离开了。我们看663明灯朝同即成立等者啊，通法寓意即是顺承，从正方面来成立的，所以一定是必先合通以为正通，事后合中以为助通，一法者必先必立前立，先立前中以为正义，次立后应 以为注意。这个你看这几句它是对着的啊，看那个既是顺承啊，必先合统以为正统，事后合种以为助统。那一法一呢，必离前立，先离前种以为正义，事离后印以为助义。这个正义助义前面是正统助统，正统助统啊，它是一个合同合印，合同合种。那个一法音呢是离前种啊，离后印。我们从这四句里边看得出来，这个必先合同这个字可能是银字，因为这个大能藏上是铜字了，他也没有那个其他的版本上说是银字，但是我们看好像是银字，所以在那个必先合同的旁边呢写个银字。你看必先合印以为正统，次后合众以为助统，一个正统一个助统，那个正统是印，助统是众啊，但不是那个正统是统啊，助统是众。那下边因为下边也可以参考，是吧？先离前众以为正义，后印以为注意。你看他也是讲的这个中印，前面是应该是阴众啊，不是统，但是大能藏是统啊，我们在那个统的旁边加上个银字啊，就可能是银，应该是看不看清楚啊，听不清楚啊。必先合印以为正统，事后合众以为助统啊，这个先离前众以为正义，事离后印以为助义。你看都是中音音重啊，不会出现一个同字，应该是看没看出来啊？啊，看出来了。今者重物引起不转等者，为无种处，名为异品啊。既无种故，因已虽无啊，主张都没有了，那这个敌忧也当时不存在。名有引出，总必定税，有了主张了，有了理由了啊，主张也跟着来了。所以儿子为什么这样呢啊，他下边解释一下，是通法欲则是顺称门啊，一法欲则是反称门啊，从正面反面是这样子啊，这个逆定理也是这样子啊。你看那个书生逆定理有的时候啊，正面过去那反面过去就不行了啊，比如说啊，某甲是某乙的儿子啊，不能是某乙也是某甲的儿子啊，这个就不行了，这个一定要是把这个反过来说才能够行。基于通频有所作用，故称无常啊，这个是证明来绳上有无常性啊，瓶上有无常性，其他的事物上有无常性的时候，得一个结论，定是有说作性，有说作性的时候，一定得一个结论是无常啊，就是正知绳上有说作性，定是无常，这个是从顺的方面推论方面而得的啊，是这个顺策。在一品中呢，一定是无所作性啊，因为无所作的性质啊。我们知道什么是无所作呢啊，是虚空上，虚空是无所作的，那无所作的一定是提倡的啊，这个是既是反称。但是我们不是要证明得到一个来证明这个虚空是常住的，或者是绳是常住的，这个都不是我们这个善知做法的 目的。我们三支做法的目的是证明这个什么是无常，其他的都不是在范围之内。那一品只是从一个限制的作用，不要它成为一个结论。于一品中无所作性，故知空刹无所作性啊，定是其常，即是凡称。顺防虽易，但是称中易起，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完成生死无常这个宗义，其是一样的。故曰能力，他们都叫能力啊，总是说的啊。同一良品，先后既定啊，所称所理啊，同于是所称，异于是所理，互不相滥，才能够显现出啊这个整个三支做法的它的完整的意义出来。里面运说因中说碎，因无中不有啊，入前一节，你们有没有那个605页啊？有没有啊？啊？发没发呀？605页啊，这个讲了很多了，这个从哎，这是这一首偈，就像我们那个啊背那个九句音那个偈样子，也要背下来。这最基本的，背605页啊，那四句，说因中说水，中无因不有，次而名比喻，欲解此相时啊，假设不是这样，那就犯同欲犯九种无中过失，地狱也犯无中过失。啊，我们快一点啊，664页，问大问。同欲意中合理先后必定否不必定不乎，在同欲里边啊，同欲和意欲里这个合先因后中，理先中后因，必定不乎，这个必定必定不乎应该是就是涵盖着必定是说因中说碎，因中无因不有啊，应该是不应该是这两句话的意思啊，他把它剪掉了，一定是这和一定是这样吗？一定是这个啊中无因不有吗？或者这样子？答啊，以嵩山定斌律师的话来回答。定斌律师说。夫四乘者理何从因，四乘其中啊，按道理说应该是先从理由再得到一解释这个总的主张的，故同于中先居能称后命所理，能称就是因了 啊就是能力了，所理就是那个众了啊，所要成立的。夫艰难呢，在狱里边呢啊，理和标义，然后正通，依此次第，故非颠倒之词也，是应该是如此的，没颠倒。四乘问云：围绕四乘者，即是说所理无啊，以无种故，见非所作；即是因变非有，无能力因，故理云中无因不有也啊，就是来回答。中无因不有这个意思，因为定斌律师的啊，他那个音名书记啊，我们现在看不到，所以他的话从哪里讲到哪里呢啊，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没有敢把他用引号把他圈起来。这是前面所讲的都是讲的这个喻体啊，下边讲这个喻义，入虚空等者这个举一题，这个题啊，不是那个意欲题那个题，它是一种这个等于物体啊，那个实际的事物的本体上讲的啊。举一题，一举空上无所理众，无能力因，其虚功德是意欲义，非 喻，它这是寓意，不是喻题啊。这个喻题就是和这个拼那个乌昌的那个题相不相同的物体啊，应该这样解释啊。所以寓意以上喻题，这个虚空灯是寓意，用这个寓意归纳成事实，再得到一个整个的一个原则原理。看六六五页，下边是由这个等者来衍生的这些问题。说等者等取虽说应中涅槃等法，现在讨论这个涅槃算不算，你是不是有所作的？现在那慧昭法师说呢，说等者等取虚空于外常法，是因为这个我们取同一意义或者通篇意品都不能拿这个里边已经举出来的啊，一定是要这个举出这个有法以外的啊。你说找这个圣的通篇，你不能拿是圣，圣是圣，那就不行了。所以就是这就虚空，你不能说虚空是虚空，说一定要找虚空以外的这些常住的东西啊。他举了个非遮灭，这样无为法呀等是常住的。是经案此问，复一名者言中有犯，皆以为过啊，与其意有为皆实啊。这个里边，但是你深刻的讨论起来是有问题的。你又从结果上说，还是从这个过程上说？你说这个涅槃，涅槃那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原来就有的啊，那就慢慢这个修持啊，或者是啊，慢慢一步一步的得出来的。那个一步步得出来，那还是那个所作呀，那个修持还是有这个所作的过程啊。啊，从过程上讲，它也是所作的，但是从结果上讲，啊，达到涅槃呢，那就是啊不生不灭，那就是应该是常住的一个状态。只是这个，所以这个谈到限量比量，它是一种这个认识论和这个形式逻辑啊是并行的，但那都是属于知识学的，但是它不是属于形式逻辑的部分，不是。他进一步的来讨论这个涅槃这无常啊，这个甚至讨论个无常这个情况啊，这生死无常，这无常是不是常住的呢？啊，假如光说无常这两个名，这一个名词概念，它也是常住的啊，无常永远是无常啊。这个概念，所以这个里边，假设讨论到他认识论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产生的啊。他引用这个《称为识论》第八卷里边所说的，这无常啊有三种，头一个是无性无常啊，是性常无故。那我们这个性呢啊，假设你看，假只有这个到后期的。我们主张这个佛性的，在那个佛性，它是不是常住的啊？假设不是佛性，那当然都是无常的啊。那性常无故啊，假设佛性或者本性或者自性种种的那个，我们认为它是常住的。假如不是这个呢，那当然都属于都无常的。那这种情况在三性里边属于这个变质所止性啊，变即止性，就是呢我们认识错误啊，我们是不是常住的，我们认为是啊常住永恒的一个情况啊，这是我们这个凡夫的一个思维的方式。那下边啊，其境无常，由生灭故，这个属于虽然说是万事万物啊有生有灭啊，有成住坏空，有这个种种的情况，但是在现象界它是存在的，认为还是有的 啊，就是依他起性，啊，他就是因缘了啊，依其他条件的，依因缘所发生的种种的万事万物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假象，就是假体了。但是假体它是存在的，啊，它是因为有生有灭的，所以它也是无常的。头一个是没有自性、没有本性的无常，第二个是尤其有尽的无常，这个是进一步的。第三个垢净无常，这个是缘成实性，但是后面还有不同的那个看法。那垢净无常本来是缘成实性，就不会是无常，但是它你这个缘成实性怎么来的呢？还是有染污的啊，有垢秽的转成清净的啊，由垢转秽，由垢转秽还是一个无常的过程啊，啊是未转变过，还是由这个垢未转变成这个净未，这样变成这个达到最后变成一个缘成实性，变成一个真实的实有的一个认识。下边是窥寂大师书记里边的，是吧？他解释和成为实人的看法有点不同了。他说愿成实性，物无常也。到愿成实性了，那就是常住了，那还什么 无常呢？说没有无常的含义，故此论得因三性具有无常。在第三个垢净，他的名字转变。转变在缘成实性上，在显阳论六种无常中，第三种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转意无常，是依他起性，那就是成为实论啊，把垢净无常转位变故放在缘成实性里边，在显阳圣教论里边把第三个转意无常呢放在这个第二个依他起性里面。那没看，假设把它也是一种有过程的有转变的，应该是把它放在依他起性里面。那这两种说法不相同，成为实论跟显阳圣教论的说法不相同，所以这个窥寂大师把它综合一下啊，把它汇用，就是把它综合一下写的啊。具是无常，有而无常啊，本来这个概念应该包括着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由生灭之体无常，当然这个是无常的本质啊，这个是一般的常识的无常的意思。二呢是无他常啊，这个故名无常，就是没有其他，从这个反面上说啊，就是不是由其他因缘所撑起的，这样，那当然是这个是常住的，这个常无他的常住的啊，他常就是因缘他起的而成佛，而且或者变成一种真如实性的种种，达到这个缘成实性的这个没有的，也叫无常。此为占二性啊，这两个。在依他起性里边，一个在缘成实性里边啊，在缘成实性里边二种具物，这两个呀都没有，也没有这个由生灭体的无常，也没有这个无他常的无常啊，就是显具此物。根据这个说而界定啊，这个缘成实性啊是没有无常的，言无无常。此论啊，使得这个成为实论和中边论啊，是一个是解释啊，从这个解释的过程上来解释这个缘成实性的，可以解释这无常啊。假如说我们从它的本体上说，不是解释它这个过程上说。那个缘成实性它的本体呢当然是常法呀，也没有什么啊非有非无 还是非有非无，非有非无非有为。但要劝为论古人啊，但要解释他的心乘啊，所以他也可以啊，忧垢转静也是属于也算一个无常。那这样看，灭体、涅槃啊、冤称实性啊，这些我们可不可以都算那个无常的一品呢？就是要权为论尽个无常，何其涅槃呢？就是灭体、涅槃、冤称实性，它还是过程啊，它的形成还是有这个变化的，所以它也是有这个无常性的。那有无常性的，那就不能算是这个无常的一品的。所以何其涅槃为无常中一法预设呢？既然这样，怎么可以把这个灭体、涅槃、缘成实性，把他们看作这个常住的，变成了无常中的一法的一品里边去呢？啊，即一法一中又所立不浅过，就是一法一所立啊，就是那个无常啊，应该全部一点都没有无常的性质才算正确。加上你这个一法一里边有无常的性质，把没有无常排斥出去、排遣出去，那就变成所立不浅过，变成一语无过里边有这样一种过失。其个理无常中也，既然是里边有无常，那根本就没有变成一法，就没有离开这个无常中的。这样他解释呢，解应涅槃有事啊，因为涅槃也不单单啊有这个啊灭体涅槃，它不是灭体涅槃，本净涅槃宁然常住无畏转变，于三涅槃构净无常，今取本净为无常印，未见此难故应随应啊。那这个因为涅槃它的内容也有这个固定的，也有转变的啊，像这个自性涅槃啊，应该是这个本净涅槃啊，它是宁然常住，它是不动的。其他那个有欲涅槃啊、无欲涅槃啊、啊种种的啊，它是有转变的。那欲三涅槃，因为它本身还是有纯净的，有不纯净的，它是有无常的。那今天呢，我们单单取这个本净涅槃、自性涅槃来讲。所以，假设说这样把这个涅槃单单定位在本净涅槃上、自性涅槃上，它还是和无常啊是算一。